好，弟兄姊妹，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查经。在第二章的第一个小段落里边，虽然只有五节经文，但是在这五节经文里边呢，却包含着非常重要、非常宝贵，而且非常实际，这样的信息给我们。那么，针对我们今天的信仰、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实际生活，都有非常深刻的教训在里面。归结起来讲呢，基本上就是，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不用流血的路，也就是不用死的路，就是好像伊甸园里边，亚当用这个无花果树的叶子给自己编做裙子，后来该隐啊，用地里的土产献祭，都是这条路。智慧的言语，啊，这个宗教，地上的成功，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另一条路呢，却是很血腥的。所以用皮子给人做衣服穿。亚伯用羊啊，他的脂油献上，但是呢，这个中间却产生了该隐杀亚伯的结果，所以自古以来呢，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肯定自我还是否定自我，修饰自我还是重生自我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化里边呢，也只有老子知道了这个，啊，就是说，他说他不是成就，他不讲成就自我呀，啊，他是说唯有无我，才能夫为无私方成其私啊，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无我的时候，啊，无为的时候，才能无所不为。才能成全自我，他说人要活在自我的里边，他必然迷失。但是在老子里边并没有指出来，到底怎么样无我。所以到了圣经，我们才知道，与基督同死才行，不是说你自己去自杀，必须是与基督同死。那么，在这个与基督同死之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对于这个救我的，可憎恶性、可抛弃性，必须要把它钉死的这个情况，要有深刻的认识。那么下边就说啊，在智慧人当中，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在这里我们先讲一个小智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死的，对吧？不管我们怎么样，做好人啊，不管我们怎么样保护自我、修饰自我，最后我们还要死，是吧？因此呢，这个里边啊，我们就看到了两个死，所带出的两个不同的结果。那我们把这两个死呢，称为是被动的死与主动的死，啊，被动的死与主动的死。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呢，是主动的死，啊，耶稣基督他是主动的，但没有人可以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不过是借着这种方法来舍，啊，但是是我自己舍，这是主动的死，是吧？所有其他的人呢，都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不想死，是吧？ 但是呢，他不得不死，是吧？那么今天世界上有很多苦难，啊，不是信耶稣背十字架才有苦难，好像不信耶稣不背十字架就没苦难。实际上呢，那个苦难更多，是吧？不过呢，那是被动的苦难，是不得不忍受的苦难，是我们做了恶，必须要承担后果的那个苦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放弃最终之乐。表面上看来是有苦难，其实呢，主要给我们的赏赐，要远远远远大于我们所受的那些苦难。啊，所以使徒保罗才说，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么这个苦楚，是我们主动的来领受的，啊，而不是犯了罪了，捉到了，不得不承担的，啊，所以既然都是死，为什么不选择主动的死呢？是吧？因为被动的死也是死，但是死了以后是永远的沉沦；主动的死也是死，死后却永远的荣耀。这就看我们智慧的眼光怎么选择了。所以，这个上次我在周报里边也写啊，大家的眼光啊和我们的格局或者我们的境界啊，我们是鼠目寸光，只看眼前啊，这个享受一点，然后至于什么后果不管，还是我们看见十字架背后的荣耀。啊，这个其实世人也在走钉十字架道路，不过呢，是他不得不要被钉，啊，基督徒也要走十字架道路，是我们自己选择与基督同钉，啊，所以世人是保护自我，我们是抛弃自我，啊，他越保护越保护不住，当我们越抛弃的时候，主说，凡是与他啊同死的，背起十字架，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没有不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啊，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啊，有没有这样的格局？还是我们只是，顾及人的面子，啊，顾及现在的得失利弊，啊，顾及我们暂时的一点的最终之乐，是吧？受人的左右，啊，跟人攀比，啊。这个成了我们的准则，还是使徒保罗，这个彼得所说的，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啊，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格局，有这样的勇气，是吧？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信心，它的所在点。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的分享感受？刚才休息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这个问题？
这个谢谢张牧师，我有我谈一点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呢，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是不能逃避的。我们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你看呢，这个犹大他呢，制造了十字架，他然后呢，这个巴拉巴呢，这个躲避了十字架，但是最后西门呢，神呼召他要背起十字架，那这三个就告诉我们，我们就像犹大打造了这个十字架，对吧？我们耶稣为我们上到十字架上，我们把耶稣卖了，是吧？那么另外呢，就是巴拉巴他逃避了这个。十字架，这个巴拉巴，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这个应受的刑罚啊，那最终就是地狱的永火。那么这样的话呢，主又号召我们像西门一样啊，就是古利奈人西门一样，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啊。在理论上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就只有这条道路，因为这个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个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我觉得道路、真理和生命，那这个道路呢， 又是真理的道路，又是生命的道路，因为他那个真理放在中间，那个希腊文的解释就是他这个形容词修饰前，形容词修饰后的。那最后一点我就是说，就是看到呢，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呢，这个当时按照这个叶光明叫 David Prince 他讲的一篇道，他说当时世界上有200万人，有人计算了哈，那200万人的话呢，就挪亚一家8口得救了。那么的话呢，神不放弃他的标准，这个挪亚传义道120年，那他们不信。那么我们说呢，当时有很多所谓深奥的道理，肯定有很多这个学说那个学说的啊，就是这个人们叫做讥诮这个挪亚嘛哈，说当时也没有，据说没有降下雨来，说这个事不能发生的这个审判。那么但是挪亚也不放弃啊，他就传了。那这个来讲就是说，人们不愿意信这个道理，那么的话你就是灭亡了。那挪亚呢，他这个一家八口，那么神不在乎说啊，你那个200万都灭亡了，我就这一家八口。这个神这个标准是不放弃的。那你今天不走这个腓斯家道路的话呢，那就是灭亡。而且你看这个，当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犯罪的时候呢，就是有些那个拜偶像拜金牛犊，上帝跟摩西说，摩西说呢，就是说我把他们都灭绝，眨眼之间，我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啊，这个就是你看，这个上帝有能力。这个就像这个世袭约翰说，他可以让从石头中兴起子孙来，是吧？但是上帝是有这个能力，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就是要背起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哈。这个约书亚虽然呢，他能够背十字架，但他也受折于摩西，就是有一次他，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因为有一次这个约书亚他就是就是有这种争的这个什么了，那摩西就告诉他，我愿每个百姓他都能够为神所用啊。所以约书亚他认罪悔改了，那他呢就这叫背十字架。那他没有撂挑子不干嘛，就是我就不服侍你摩西了，对不对？因为他是伺候人的吧，伺候摩西，我不服侍你了，你我这么多时间哈，这些人也要兴起来了。那摩西教导他，你要看到这个，我们都是在神的家中为神来事工。那要兴起更多的人，哪怕像摩西说，那这个摩西说呢，就是把我从生命册上拿掉，把这些使他们得救，啊，这个我也情愿。那他这也是背十字架，对不对？他没有说啊，你们这个让我的后裔成为大国，那没有，他在以色列全家尽忠。这也是背十字架，因为他是利未的后代，是歌骸的后代，他没有单位这个利未这个族，也没有单位歌骸这个族，歌骸这个族也没有单位他这个，因为歌骸有四个儿子，有好几个儿子，他是暗兰那个儿子，那他也没有为他这个整个这个家，这个他是为整个以色列全家尽忠，这都是背十字架，他没有私心嘛。啊，最近我就是我们看到就这条路啊，我分享这一点啊。
嗯，汪峰弟兄给我们分享的很多层次哈，弟兄姊妹要用心去理解，去体会，把这些圣经历史人物，要把它能够规整在一起哈。总之呢。走十字架这条路啊，走十字架这条路，至死救我，至死救我。不走十字架道路是修饰自我啊，修饰自我。修饰自我最后还要死，死后还要再死。致死自我的，借着十字架致死自我的，他要死，然后呢，死后有永生，这个就是那个区分点。好了，咱们继续看第二章的下半部分啊。 从第十六节，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啊，我们继续往下看了啊。说，然而在完全人中间呢，我们也讲智慧，当然要讲智慧嘛，怎么能不讲智慧呢？是吧？可是呢，这个智慧啊，不是世上的智慧，啊，不是世上的智慧，而是神啊，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所以世上的智慧和神的奥秘的智慧区分在哪里？这里说，也不是这个世界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有权有位，但是这里把结局说出来了，他要将要败亡，所以你有权有位，争权夺位，是吧？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这个，啊，毕竟败亡。所以世人的智慧，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边争取最大的成功和满足，这是世人的智慧，所以世人的智慧呢，往往是建基在与他人争夺、与他人攀比，所以我们成为有钱人，我怎么样有聪明智慧，使我成为有钱人？这个人怎么样成为有钱人啊？弟兄姊妹，人怎么成为有钱人啊？马克思说了一句话，啊，就是剩余价值，是吧？就是怎么样我们能够使更多的人为我们效力？因为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是吧？你怎么可能你自己占有那么多的财富呢？是吧？这个财富一定是别人，制造出来的，被某些智慧的人用智慧的方法占有了，是吧？这个，所以很多人都为他赚钱，是吧？当然了，他管理他什么，这是追求我们世上啊，这个往上爬当官，是吧？那你为什么你怎么能当官呢？就是因为你把很多人都踩在下边了嘛，是吧？所以你当官了嘛。所以这个是世界上人的智慧啊，世界上人的智慧。可是在这里说，我们所讲的不是这智慧，是吧？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跟一些追求这种智慧的人在一起，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因为我们的方向、努力的结果都不一样，啊，我们的道路方这个内容都不一样，所以这里说我们讲的是什么的智慧啊？是从前隐藏，这个从前是指的主耶稣、保罗、教会之前，啊，隐藏的，不知道的。然后神奥秘的智慧，因为神的智慧才是真智慧，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嘛，所以他把他的智慧给我们，这个才成为被造界的真的智慧，是吧？然后他说这个智慧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这就是解释了人生的奥秘，人生的奥秘，人生的奥秘在这里已经向我们解明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荣耀。那么这个是在万事以先已经预定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创造世界之前，神早就预定好了要叫我们得荣耀。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希伯来书第二章啊，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啊，这个就是 使徒保罗在这里讲的奥秘啊，这奥秘是什么呢？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去管辖啊，所以这奥秘呢是关乎神的一个设计，神设计好了论到将来的世界，也就是说神早就为我们设立了将来的世界啊，然后神早就设计了将来这个世界啊他的管辖啊，这个统管的权柄神没有交给天使，而是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啊，人算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将来的世界是要交给谁来管辖的呢？啊，交给人啊，交给人。这个圣经里面说啊，天使是复义的灵啊，他是复义的灵，他不是最终掌权的那个存在。而人的被造一开始就是要叫他 rule over， 中文翻译成管理啊，这里也说派他管理。其实呢这个管理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啊，在希伯来原文里面，我看看希腊这里用了哪个字啊，第七节，哟，这个好，第五节吧，啊，管辖，啊，这个put under， 啊，这个 to be subject under， onto 啊，那就是说他要在这里说的说使顺服啊，被使制服啊，主动的。使某人某事臣服于或者被动啊，其实这里在这个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让他们去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啊，这个管理在原文里边呢就是统治啊，统治也就是说君王啊来统治。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文化当中啊，由于民主的思想把统治这个观念呢变成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比方说这个统治阶级啊和剥削阶级啊，就成了欺压人剥削人啊，奴隶主阶级啊，这个都是成了负面的东西了。其实不一定，对吧？人需要管理吗？啊，所以撒旦魔鬼啊，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边制造了一个几乎是让人人都接受了的思想啊，几乎都是让人人都接受的思想，那就是反叛权威啊，对于一切权威我们都反感啊。比方说我曾经说过，如果论制度而言，其实最好的制度是没制度，是吧？人为什么要像无知的罗马非要用绝环配妥，他就不能顺服呢？也就是非得用制度人才能好好运作吗？人既然是自由的人，为什么要用制度呢？所以最好的制度没制度。但是既然不好了，是吧？这个需要制度的时候，哪一个就制度而言啊，哪一个制度是最好的呢？大家可能知道我的答案啊，但是我们心里边反感，为什么会反感？就是我们上撒旦当啊，这个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炒作啊，很多事情炒作，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都接受了，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啊。我们曾经在启示录里边告诉过大家啊，受了兽的印记，也就是说我们拜了兽和兽像，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世界这一套的理论，这套理论是错，对吧？所以管辖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正面的词， 那么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管辖。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封建制度不好，是吧？君王制度不好，我们要总统。可是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不是总统，他不被选举啊，他是神父神委任，是封建的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俗文化里边慢慢慢慢的接受了那一套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对圣经的文化很难接受了。我想这也是西方社会对教会的扼杀的有效性啊。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他们从小就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边，社会环境里边被教育成那种样子，是吧？然后你再把它带进圣经里边来，这个太难了，是吧？这就是启示录里边所说的啊，这一些兽啊，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啊，把很多人都掳掠去了，无论大小都要接受他的这套系统啊。弟兄姊妹，撒旦魔鬼在人的这个社会当中编织的这个网络，各个层面的理论防不胜防啊，迷惑普天下的人。所以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何等的警醒啊，要何等的谨慎，我们才能逃过这个拜兽像啊，不去接受他的理论，然后不走他的道路啊，这样的我们要了解啊，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啊，你不要觉得说我进了耶稣基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就没有问题了，错误。如果真的是这样，圣经里就何必再写这些东西呢，是吧？圣经直接告诉你，你信了耶稣就进保险箱就没事了，你就等着上天堂得了，多简单啊，还讲什么属灵征战，是吧？如果撒旦魔鬼根本不可能成功了，他还攻击教会干啥？进了教会他就省点心吧，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拉不回来的了。撒旦不知道他拉不回来吗？如果他知道拉不回来了，他还去拉吗？撒旦笨到这个地步吗？所以弟兄姊妹，这种麻醉教会啊，甚至于说这个教会里边哪有撒旦，是吧？这些麻醉教会里边的人都是撒旦的好朋友啊，他的很好的帮手啊，讲这种成功神学啊讲这种得救稳固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荣耀神，其实是在欺骗会众啊，这个麻痹我们啊，非常可怕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一些观念啊，千万我们要把握准。圣经那么告诉我们啊，神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原来他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我们将来要得荣耀。这荣耀是什么呢？啊，所以这个第十节啊，这里告诉我们哈，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啊，要领许多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里边所提到的啊，就是说从前隐藏神奥秘的事，就是神在万世以前所预定要使我们得的那个荣耀。这个荣耀是怎么得的呢？是他把我们领进去的啊，他把我们领进去的，是吧？那么现在是他先受了死的苦，然后得了荣耀尊贵冠冕，然后他来把我们带进这个荣耀里去。我们自己不可能得，也进不去，是他带进去的，这个就是救恩啊。这个荣耀是什么呢？啊，在这里就说叫我们管辖将来的世界，用另外的话说就是与基督一同作王到永远。所以这个是创世以先啊，创世以先神已经为我们来预定好了啊，这个是预定的 啊，已经预定好了。好，现在我们回到哥林多啊。最深，保罗在这里说呢，说我们在完全人当中，这世上有完全人吗？什么人叫完全人？也讲智慧。其实，我们认为这样的完全人，不是指的他没有错，而是指的他的心智、他的内心、他的性，是他完全的。这样的人是可蒙引导的。是吧？这样的人是谦卑顺服的，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可以领受这样的智慧，但愿我们在心智上，在内心，我们都是完全人，因此我们可谈这样的智慧了。这不是世界上的人追求世界的事那种智慧。而是更大的智慧，这智慧超越现实，所以万事已先神设计好，一直到万事以后，整个的这个大计划，我们要看明白。所以这样的智慧呢，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没有人知道。追求世界上的人，眼睛都看着眼前的事儿，只顾眼前，他哪知道这些事儿，是吧？而且这个智慧是神的智慧啊！如果他不来追求从神这里来启示、来领受，他怎么会知道？是吧？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他只能了解世界上的事儿，他怎么会知道神永恒的计划呢？他不可能知道，对吧？所以这里边，除非。那些预备好了能够蒙神向他启示的人，所以在这里就说了，如果他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啊，不仅仅是当时那些真的是把耶稣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犹太人和罗马人，其实也包括了。后来的这一些听见而不信的人，是不是？所以他们拒绝耶稣，抛弃耶稣，甚至仇恨耶稣。现在在我们今天生活的墨尔本，生活的西方世界里边，曾经是基督徒的那些西方人，他们的后代，多少人现在就跟当年的犹太人和罗马人一样，你给他传福音，你看他那个反感，他恨不得把你吃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明白，也不想明白。他们的眼睛只看现实，只看利益，唯恐我们动了他的奶酪，什么钉十字架，什么来教会，什么还要奉献，听你们这些，这个什么牧师，还要在那里听你们去，在他们的眼中看瞎咧咧。是吧？花的时间还不如去喝杯啤酒，是吧？今天阳光那么好，出去晒晒太阳，是吧？开车兜兜风不开心吗？搞这些东西干啥？不是有神经病吗？所以，这些世界上追求最后要灭亡，追求有权有位的啊，最后要灭亡之人，他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这经上说了，因为神为爱他之人、爱神之人所预备的，这些人他们拒绝的，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信神，他何况还去爱神，不可能是吧？所以只有我们这一些信神而且爱神的人，神给这些人预备，是吧？这个，那么这些人呢，就不包括所有的人。所以在这里边说，神的旨意万事已先预定我们，预定我们，在这里说神没有预定所有的人， 只是预定一批人，对吧？然后世人对于神所预备的这些东西呢，是眼未曾见，耳未曾听，心未曾想过的，因为这神预备的嘛，人怎么会知道，是吧？所以下边就说了啊，所以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是吧？因为圣灵这个参透这个字啊，这个参透万事啊，这个参透这个字呢，它原文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看啊。啊，这个参透，只有圣灵啊能够参透万事。第十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所以参透这个字原来是细查、搜寻，或者是查考、探究啊。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把它放在参透这个事情上面呢，也就是说只有圣灵他才能够细查、搜寻、查考、探究所有的事情，神的灵才从本质上看明白这些事儿，世界的人怎么可能？他不可能啊，他不具备这个能力啊，是吧？不具备这种可能性啊，是吧？所以，这个只有神啊，借着圣灵，因为圣灵查考啊，看明白这一切的事儿。中文翻译成参透啊，看明白了这事儿啊，就是神一切的奥秘的事儿。啊，圣灵三而一的神的灵啊，他就是神本身，所以他把神的一切的事都明白啊，神一切的计划，父神的和子神的文化，这个心思，这个他的心意都明白。然后下边说，除了人里边的灵啊，人里边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当然是人，人的事是我们的心灵里边才知道的嘛，是吧？说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啊，一样的啊。所以呢，这里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这些事儿。什么事儿啊？就前面说预定我们将来要和我们的主耶稣一同得荣耀，被他引导进入到荣耀里去，干什么呢？就是管理将来的事情，统管将来的事业，与基督一同作王到永恒。因为这个世界本身被造的时候就是要交给我们，叫我们作王统治的。可是呢，我们上了撒旦的当啊，我们不明白统治的原理，结果呢，我们变成了自私。所以给谁权力，谁就败坏，谁就腐败。那权力成了一个坏事吗？权力不是坏事，是我们的生命经不起这个权力，啊，担不起这个权力。所以主耶稣在最后啊，这个启示录里边就是，这个他是被称为大卫这个后裔啊。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他配掌管，也就是他有权利来看这个书卷里边所写的神的计划。那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他的生命的成熟，他的生命的这个，他能够承担这样的挑战，所以一点诱惑就犯罪了，就乱套了。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去承担？给他权力让他管理，他给他权力就欺压人了，这不行，是吧？所以，这个怎么样能够在权力面前不腐败，诱惑面前不动摇？啊，这个是神要造就最后成功，可以神放心把权力交给我们的这样一批人。这个是神让我们所得的荣耀。啊，所以这是神要开恩赏赐我们的那些事儿啊。 第十三节就是说了，并且我们讲这些事呢，不是用人这个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用属灵的事讲解，属灵的话来讲解属灵的事啊，或者说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属灵的人就是属上帝的啊，然后属血气的人，也就是属世界的人啊，也就是说那些在地上有位有权的啊，只是追求世俗的这些人啊，就是属血气的人，他不领会属灵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因为他们看眼前不看永久嘛，因为他们看暂时的享受不看将来的荣耀嘛，对吧？所以他并且他们不知道啊，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呢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那属灵的人为什么能看透？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叫做灵感，有灵感的人才看透了啊。所以这些属灵的人啊，他们也能分析看明白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就是属神的人啊，属灵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啊。然后呢，人却看不明白他，因为人的格局太小啊，如果人只是追求眼前，看不明白他怎么搞这样啊。就像有些人曾经在我们这边说，他不按规矩出牌啊，是吧？他怎么这样想问题啊，是吧？他看不明白，是吧？所以最后就是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是吧？他说我们有基督的心，这个太重要。今天的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啊，先分享到这儿，分析到这儿。然后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再复习啊，就像第一章一样。那么这样呢，我们反复的思考啊，反复的去咀嚼啊，就像这个旧约啊，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洁净的动物啊，它要反刍啊，它要倒嚼，要吃进去的东西，它吐过来再吃啊，再嚼再吐再嚼啊，这样我们才能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吸收，把这个文字道理最后呢变成我们的生命。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哥林多前书啊第二章的学习，我们就停到这儿。但愿我们每一位是在神面前真有智慧的人，能够把这些问题看明白，就像圣经说的参透万事，然后我们能够好好的因着信，因着神的恩，因着圣灵的内助，使我们好好把握我们的人生，千万不能被撒旦魔鬼重新掳去，那就糟了啊！所以咱们能把起初的信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感谢主。一口气把这个第二章讲完啊，没有给大家分享的时间。这个我们先结束今天的聚会啊，有事的行可以离开。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这个分享讨论的时间。